弟兄姊妹你好，上个礼拜舒唔舒服啊？你哋唔舒服啊？因为铲雪系嘛？唞咗两日，哇！真系好奢侈啊！我谂最舒服咧就系礼拜六已经知道话礼拜日唔使聚会，成个心全部定晒落嚟。啊，其实上个礼拜系好靓啊！我唔知道你觉得个雪景系点？我真系好陶醉。这个的雪景，所以很 enjoy 上个礼拜六礼拜日有两个休息的时间。我想我们查考十诫呢，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一半的阶段。但我很承认就是过去我们提到五条诫命，其实那五条诫命中，第一你不可有别的神，一路去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其实那五戒都触动我们内心的里面对基督教信仰有些微妙有些很复杂的问题。譬如说基督教的绝对性，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像说怎么处理在家里面的福禄寿三星呢，或者说怎么去处理上面镶有耶稣像的十字架呢，这个是很 practical 的问题。甚至家里面可不可以挂一些是有耶稣像的相片的画呢，守安息日或者守主日的争议的问题呢，甚至来到怎样拜祭逝世的父母呢，我可不可以放只鸡，我可不可以放堆生果上去呢，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呢，这都是激动了我们对基督教信仰有些很微妙很复杂的问题。我以一个很谦卑的态度和你们一起处理这些问题。我接受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人生哲学的方式。我想提一提就是，如果在过去里面我所提出一些处理和一些看法和你一向所用的方法不同的话，我盼望你不要失望不要 upset。因为其实我们不可能是每个观点角度都一致的，并且我都不觉得我所有的观点和立场一定是正确，不过作为神的仆人，我就会以保罗吩咐我作为一个的侍奉的准绳，在提后第二章第十五节他说，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可能不能够满足大家的看法，但是我会是尽量使自己按着圣经的教导，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对于在信仰和生活你觉得有冲突的弟兄姊妹，其实保罗都有很积极的一些的教导，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24和31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可能我们的大家观点角度都不同，不要紧，不过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就是凡事你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凡事你都可以做但不都造就人。我们不要求自己益处，是求别人的益处，因此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以荣耀神造就别人为我们行事的原则准绳的话，那你可以放心去做，你可以放心去做。有些人问我可不可以打麻雀，现在的防止衰老有人叫你 打麻雀，你可以打麻雀，不过牧师来的时候你不用收台了。我知道牧师来收档了，收档了，待遇收柴咁，唔需要。你话我系为造就人，荣耀神，使我噼啪噼啪咁样，你可以好安心嘅去继续做。你可以做任何嘢，不过
记紧就系荣耀神，使人得益处。牧师嚟唔使收档，你就可以继续落去。好啦，今日我哋会睇就系出埃及记嘅第二十章十三节，好简单，不可杀人四个字。其实呢，从第六届开始，一路去到最后尾个届十届，就系讲到人嘅尊严嘅问题，人嘅 dignity。原来圣经讲俾我哋知道，话喺神嘅面前，我哋每个人都系被赋予价值、尊贵、荣耀同埋生存嘅权利。每个人嘅生命所拥有嘅婚姻、家庭、产业，一切嘅拥有权系造物主赐俾佢嘅，系冇一个人可以任意嘅夺取同埋破坏。破坏别人嘅就系干犯咗十戒。十戒里边嘅第六戒佢话不可杀人 ，Thou shall not kill。呢个 King James 译为 kill 杀人。其实希伯来文咧系用 murder 呢个字。Murder 我想跟 kill 呢是很大的分别，是不是 ?Murder 是怎样的，就是经过预先想过的，有预谋的 ,premeditate。还有呢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是处心积虑的 ,deliberate act。有这个的很仔细想清楚的。所以谋杀 murder,同埋 Q 可能系有两样唔同。如果我哋重新翻译呢个第六戒嘅话咧，可能唔系净系话不可杀人，而系话不可图谋伤害别人。可能呢个系一个较为适切少少嘅翻译。嗱，咁我哋打开创世记嘅话，你就发觉人类历史里边嘅第一个罪系乜嘢？始祖亚当夏娃犯第一个罪系乜嘢？就系、是、第一戒。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亚当夏娃食呢个分别是恶果子嘅时候，其实佢哋心里边就话要像神 ，as God， 好似神一样。呢个系犯咗第一条诫命。而人类第历史上第二条嘅罪，第二个罪系乜嘢咧？就系、是、第六诫，不可谋杀，系两兄弟。该人因为嫉妒成恨，将自己兄弟亚伯杀咗，就犯咗第六条诫命。点解唔可以谋杀？点解唔可以杀人呢？因为呢个系神自己嘅心意嚟。因为神赋予生命神圣同埋尊严。喺神所创造嘅万物嘅里边，只有人类系按住神嘅形象、神嘅样式被造嘅。因此当你夺取人的生命，轻视别人的存在价值的时候，直接是藐视神的创造和赐予生命，而间接呢是攻击造物的主宰。第六诫里面说不可谋杀，是消极的，积极的就是你要尊重生命。因此我哋俾呢个第六诫嘅里边一个更加积极睇法，就系要尊重生命。主耶稣话要爱你嘅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嘅仇敌，为逼迫你哋嘅嚟到祷告，咁样你哋就可以作天父嘅儿子，因为佢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第六诫所引起的问题是很复杂很多的，譬如说怎样看死刑，基督徒怎样看死刑，很多出于很善良的动机反对死刑的人都会引用第十诫里面的第六诫不可杀人，所以他们认为是不可以杀人的。又好像讲到堕胎的问题，讲到安乐死的问题，会不会堕胎和安乐死都触犯了第六条的诫命，就不可杀人呢？所以我们今天你可能要好好的看看。在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好吗？主，我们多谢你经过一个礼拜 一个嘅白雪满天嘅一个嘅环境。我哋多谢你俾我哋一个好浪漫嘅一个嘅礼拜日，让我哋喺上个礼拜喺一个嘅大雪纷飞嘅底下嚟到去有休息，有家庭嘅敬拜，有好多个分享嘅时刻。我哋可以瞓觉，我哋可以整嘢食，我哋可以喺你个里边享受到一个嘅一日嘅假期。为此，我哋感谢你。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嘅弟兄姊妹喺交通嘅出入嘅里边有平安，有恩典，俾我哋有家，以至到喺一个风雪嘅里边，我哋冇一个人喺风雪嘅外边嚟到挣扎。为你所赐俾我哋嘅生活，我哋都感谢。今日我哋能够嚟到你嘅面前去敬拜亲近你，似乎我哋真系献上感谢。原来能够亲近，能够敬拜，能够等候喺你嘅面前，系一个何等大嘅福气。似乎今日我哋恭敬打开你话语嘅时候，一个好严谨嘅命令放喺我哋面前：不可谋杀，不可杀人。你要求我哋尊重生命，因为生命是你所赏赐。天父啊，我们求你赐我们有智慧和聪明，让我们进到你的真理的深处里面，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可能有一些观点和角度我们都未必一定是一样，可能持守的方法我们都有不一致的态度，但求天父教导我们怎样寻索你的心意，要讨你的喜悦，要荣耀你，要使人得造就。天父帮助我们，为我们今天等候你面前祷告仰望，求你对我们说话，奉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第六届的时候，最基本去触动我们的呢，就是慈爱和公义的平衡问题。慈爱和公义，圣经所讲的公义呢，是建立在充满慈爱怜悯的神的属性里面的，是他那个 nature 来的。始祖犯罪之后，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堕落和被污染、被罪恶侵蚀的世界。因此慈爱和公义就显出很多的矛盾和挣扎出来。慈爱的神要求我们离开罪恶和他和好，但他的公义是不接受到我哋带住罪恶去亲近佢，呢个系已经系好大嘅矛盾嚟。人嘅回应系点样呢？圣经话我哋都好似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因此喺呢个被罪恶同埋暴力霸占嘅世界嘅里边，要将圣经嘅教导完全落实喺我哋生活嘅里边，系一件非常困难嘅事情。在某些情况底下，我们可以作出慈爱和公义平衡的事情，在某些底下可以彼此兼顾，但在更多的情况底下，我们是顾此失彼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在两恶的里面，你最多可以选择是较轻的选择。在今日社会里面，作为一个道德抉择的过程里面，即使你有很精确的洞察力，很精确的判断力，你有从神而来的爱心怜悯，但是去平衡慈爱公义，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又不能够规避的问题。因此我们面对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怎样看死刑，怎样看死刑，死刑合不合乎圣经呢？死刑合不合乎常理呢？这是我们第一个面对的。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神赋予国家权柄去制定、审判和执行死刑的法律。这个是神赋予国家的责任，一个 很正常状态。当然有些地方是不正常，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没办法了。事实上圣经也都曾经很多次记载神亲自执行，或者神吩咐以色列人去击杀人的命令。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会对这类的问题对神产生很大反感和抗拒。我乐意尝试一下 都为我今日所服侍嘅神去辩护，不过我唔勉强你一定要接纳同埋认同我嘅解释。创世纪第七章第十七到廿四节，俾我哋睇到神为咗惩罚当时败坏同暴力嘅世代，神从天上降下滂沱大雨、大水嘅深渊涌起嚟，四十昼夜，洪水毁灭世界。圣经话，地上有血肉嘅动物、飞鸟同埋所有嘅人都死光。系啊，神喺度审判，神定咗一个死刑，神杀死人。但系请你记得，就系洪水临到之前，神兴起咗挪亚，建造方舟，传道几年，你知唔知？挪亚传道几年，你知唔知？一百年。如果你睇睇创世纪第五章三十二节、七章十一节，从佢听到神嘅吩咐，以至到神将方舟门闩埋，系一百年嘅时间。但系冇人肯听、肯接受挪亚嗰个警告。喺创世纪十九章廿四到廿九节，神为咗惩罚那个罪恶上达于天的双子城所多玛俄摩拉，神从天上降下硫磺的火焚烧，将这个所多玛和俄摩拉城里面所有的居民，一切的一切，霎眼之间烧到烟气上腾，如同逍遥一般。神在这里处理了两个的双子城，杀咗无数嘅人，不过神先差遣两个天使去拯救罗德，话一切属于你嘅人肯走都可以逃难，但系冇人肯听从。出埃及记十二章廿九到三十节，讲到神惩罚法老王，神将埃及所有嘅长子投生嘅。从坐宝座的法老去到囚犯的长子，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神很残忍，在这个埃及地进行这个的杀人，但神先用九个灾难去警告法老，不过法老一路都不听。在申命记第七章第二节，约书亚记第九章廿四到三到廿七节，神吩咐以色列人击杀迦南人，将他们灭绝正尽，不可以怜恤他们。但是当欺骗人用诡计压得以色列人和他们立和约的时候，神就说你要和他们守约，不可以伤害他们。是我们承认就是杀人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当时的罪恶，当时迦南人在宗教道德的上面极其的邪恶败坏，以色列入去了，如果不将这些罪恶除去的话，他们日后会影响以色列人，所以神不能够不下令以色列人去除灭迦南人。历史讲给我们知道，以色列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彻底执行神的命令，结果迦南人日后就成为以色列的陷阱和网络，令到他们拜偶像、道德败落，到最后整个民族崩溃。圣经赋予国家权柄去定立死刑，摩西的律法明文规定有三类的人是处以死刑的。在这个的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七节，你看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到十到十七节，有三类人，第一就是打人打死人的，就是以命偿命，杀人填命；第二殴打或者是咒骂父母的，所以你以后再不要来到咒骂父母了，是处以死刑的；第三拐带人口的，是处以死刑。是三类人，圣经很清楚说是将他们来到去处死。归纳以上那个事件，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我们相信整卷圣经里面讲的就是神是一位爱的神，但这位的神不是盲目的，不是溺爱的，对世人的罪恶，这位的神是从公义的角度、慈爱的角度去看的，他并非视而不见，他给世人有回转的机会，但当人执迷不悟，神就按住他公义以公平正直去施行审判，神是一位审判的神，因此我们结论就是神允许死刑的惩罚。当我们讨论完过去的历史，我们回下回到今天现在的世代的话，事实上我们可能在想不到的有一天，我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底下，我们必须要立起枪支走入战场打仗，当国家被外敌入侵的时候，国民理应响应国家征兵的要求，为护卫社稷、保护同胞的生命，杀死入侵的敌人，在杀敌去避免自己的老百姓被杀，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杀人，保护你的社稷是一个合理的杀人。当然有人说我发誓不会来到去打仗的，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如果你再看看末日的世代，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听到话，他说当世界的末了的时候，神要审判恶人，恶人的命运是要被扔在火湖里面，这个是神对所有悖逆顶嘴的恶人最后的审判。他们那个的死刑不是没了，而是被扔落地狱的火湖里面。启示录二十章十二十五两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在火湖的里面。这个是第二次的死亡。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回转的人可以蒙赦免，但犯罪的人他会受惩罚。这个是神慈爱和公义的彰显，亦都是人内心道德良知的立陷。你看看在历史里面有多少残暴的君主无辜的杀害很多的老百姓，如果神不公义的对待这班人的话，人的道德良知是不满足的。这个是我们讨论了第一，就是死刑的问题。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盼望你不要觉得 upset。 第二我们看的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堕胎呢？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相信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问基督徒的话，不同基督徒的话，大家的答案都说原则上不可以。是吗？原则上不可以。理由就是生命属于神，是神所赏赐的。自己或者别人不可以毁灭这个生命。但实际上我们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你又不能够不理会他的。好像说如果有女士被强暴怀孕，那受害者可不可以将你的胎儿来拿走呢？第二，如果这个胎儿被检查是有这个残障有弱智的话，为了免他生下来受苦，可不可以将这个胎儿拿走呢？又或者说当妈妈的生命受威胁的时候，可不可以来堕胎呢？甚至一双的情侣在热情如火里面发生关系，有甚么仔，而两个人未到成熟的阶段结婚的，可不可以将你胎儿拿走呢？有很多因素构成。其实在香港在美国的里面，我都发觉今天这个是作为教牧同工是不可以避免的问题。那好了，作为基督徒对堕胎存有什么的态度呢？一个什么的立场呢？我看到在这个盖洛普公司，就是 Gallup Organization， 他作出一个民意调查报告，他说超过有 25% 人是认为不可以堕胎的。第二呢，是超过 50% 人是觉得不应该堕胎，不过当有强暴、乱伦、健康特殊情况底下才可以堕胎。而剩低的 15% 到 20% 的人，可能因经济、事业、方便，同埋是没有男子照顾，或者他情绪有问题才可以堕胎。那我们看看，就是究竟圣经怎样看生命。我们看第一，就是生命从哪个时候开始。大家打开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究竟生命哪个时候开始呢？耶利米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章五节，咁难揾嘅，点解？仲听得揭圣经声嘅，揾到未？揾到啦，系嘛？耶利米书一章第五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预备起，我未将你做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你睇睇。是哪一个将这个的生命放在一个妈咪的腹中的呢？是神自己。因此生命是从受孕的时候开始。受孕的时候就正式开始他生命。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胎儿是一团什么来呢？有些说胎儿是一团的细胞。好了，我哋睇下圣经点样睇，系咪一团细胞呢？诗篇139篇，诗篇139篇14、15两节，14、15两节，139，139诗篇14、15，我哋一齐读好冇？预备起，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胎儿并不是一团的细胞，胎儿是神自己所赋予的生命。昨晚夜在好像是 CNN 的电台，他播了一个三个产妇生 BB， 从他怀孕一直到他那个 BB 出世。我很留意去看的时候，我发觉原来三个礼拜这个胎儿的头身手脚已经差不多看得到了。三个礼拜。你觉得奇不奇怪先？为什么我听到 BB 声的？胎儿并不是一团的细胞。好，我们看第三样。胎儿和婴孩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出埃及记21章22到23节。出埃及记21章22到23节，出埃及记21章22到23节，我哋一齐读好冇？22、23两节，预备起。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 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不知道怎样以命偿命，如果是那个的胎儿受害。但在这里面说，如果伤害了有人的妇人，有人的妇人甚至堕胎，那个原来就说 her fruit depart from her， 原来那个翻译可以说她流产，她那个的胎儿流产了的话，就是以命偿命。原来神睇婴孩，睇胎儿，胎儿极其嘅宝贵。好啦，出生之后系点样呢？出生之后又系点样呢？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六节，路加十八章十六节，路加十八章十六节。路加十八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族里的正是这样的人。神国道里面的人就是这些这么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原来重视生命是基督教信仰的特征来的。如果你研究其他宗教信仰的话，你又发觉对胎儿对儿童或者有缺陷的小孩子，你会很失望的。其他宗教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宗教是不单止不看重生命，甚至认为有缺陷的小孩子是生前做了坏事，前生做坏事，今生受报应。这个是很多宗教信仰里面强调，令到这些小孩子在长大里面一世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回到堕胎的问题里面，我想我能够表达的就是，我会接受有两个特殊情况的堕胎。我接受两个。第一，当胎儿和妈妈面对生死存亡抉择，只可以选择母亲或选择婴孩的话，我们就能够放弃婴孩去保持的妈妈，但需要医生的证明。当二者只能够取其一的时候，我会赞成保持妈妈的生命。第二，当强暴乱伦发生之后，受害的人是怀孕，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没有权利去强拦受害的人要保持这个婴孩的生命。美国 James Dobson 一路的鼓励要留下这些小孩子，我很佩服他们这样的看法，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权一定要强迫他们这样做。如果受害人不能够接纳这个怀孕过程，不能够接纳婴孩诞生的话，我会去认同他所作出的抉择，不过他需要父母的同意和监管在这里。只是这两个，除了以上的两个理由，我是反对堕胎，甚至如果个婴孩证实是有残缺弱智的话，我都觉得应该是将它保存下来，小心的提携姑息。对于反对堕胎游行、示威游行、签名运动，我认为只不过收一时之后。我鼓励信徒要过贞洁的生活，不可以滥交。我鼓励婚前婚后那个性关系要贞洁的，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持守来，不是发生事先至是悲哀的。如果有未婚的少女怀孕的话，我觉得教会可以有一些成熟的姊妹帮他们度过困难和懊悔的时间，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甚至开放家庭给这些未婚妈妈，让他们可以来到过这些日子。如果真的要生下来的时候，盼望有人可以领养这些私生子。面对社会严重堕胎的问题，我想我一定要在这里讲多几句，就是我是接纳和同情那些因为 曾经因为家庭的经济困难，或者是因丈夫强迫要他去堕胎的，甚至因为跟男朋友做错事 而正悄悄去堕胎的姊妹，我接纳他们。我承认很多时候这些不幸的后果呢是非常不幸，要由女士去承担的，男人不是好东西啊。特别是拍拖的时候，那个成日都摸手摸脚的男人呢，你要很小心他。你一定要讲给牧师听，讲给你爹地妈咪知道。一见亲我的时候，就眼金金的。这些人呢你就要避开他了。这些人的弟兄呢，这个弟兄呢请你来见我，如果有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如果发生了事的时候，我期望你不要再在一个难过懊悔日子里面，我盼望耶稣基督来到去充满你的内心，洁净你里面隐藏的黑暗和罪恶。但是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在祂面前去承认你的罪恶。如果你的丈夫或者你的男朋友愿意的话更加好，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你不用找牧师，你找神得了，一起去向祂承认你的罪恶，你曾经杀害你的骨肉的罪行，去倾吐你内心里面那种悔意，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内心，洁净你的行为。你需要这样做，认真真你都这样做，那之后你可以不需要协议连连的过生活。好了，第三样我们要处理就是，究竟基督徒可不可以选择安乐死呢？大家知不知道安乐死是什么来的？知道吗？其实这个字 euthanasia 这个字呢，就是希列文转过来的，意思就是美好幸福的死亡，即是好死。为什么叫好死呢？好死就是说死得舒服，死得安乐。但是今天的安乐死就不是了，他意思就是说用一些人为的方法，将那些认为没有价值生存下去的人结束他的生命。这个就是今天对安乐死的定义。在1940到41年，整整一年的里面，纳粹德国在欧洲疯狂的杀害犹太人，同期在德国里面优生学的理论是疯魔了全个德国优生学。咁结果呢，有八万人被医生诊断为精神病的、弱智的、癫痫的、畸形的、残障的、初生婴儿、儿童、青少年和老人，合法的送到毒气室里面就杀死。大战之后，盟军在德国医院里面的档案里面发现有很多初生婴儿、儿童和老人家无辜的被杀害。这些残酷的历史事件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留下一个很黑暗邪恶的一页。因此很多国家今天是反对立法容许安乐死，只因为有这个漏洞。好了，来到现实的里面，现在医学的先进和发明，我们知道大家一方面令到病人得到好的照顾，但一方面又令到垂危的病人插满了所有维生的胶管不能够离世，那这个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圣经说生有时死有时，其实生死是神所定的一个定律来。医学最多能够延长人一些的时间，不能够改变人免除死亡。我们相信人生下来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因为人生被罪恶来到去 充满了。但因为安乐死那个牵涉范围太复杂，基本上我都有三个原则对安乐死。第一就是，如果病人不自愿的、不肯的，任何令他死亡的途径都是违法和不道德的。他要生存，你要让他生存下去。第二，如果病人的年纪太大了，或者太年轻了，或者有精神病患了，或者弱智，或者昏迷了，那他的至亲怎么处理呢？他至亲在医院的医生诊断底下证明他的脑细胞死亡，停止，如果停止用这个的维持呼吸心跳的医学仪器，病人不能继续生存的话，那由病人直属的亲属，他的妻子或者丈夫或者他的儿女医决之后，才可以拿走这些医学仪器，不过是医生的诊断底下的决定。第三， 如果病人在清醒的时候预先交代子女，如果我告诉我仔女，如果有一天我在港头晕了，我呢就老细胞做唔到啦，医生话救返啲林大佢都冇用啦，植物人啦。咁样呢就唔使用呢个医学仪器啦，咁就让我呢平平安安就返去就得㗎啦。但我哋处理咗死刑、堕胎、安乐死三个问题，我哋再返第六戒嘅里面就话不可图谋杀害人呢、這个戒名。主耶稣喺登山宝训嘅里面话，你哋听见有吩咐古人嘅话，不可杀人，犯杀人嘅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犯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断，犯骂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公会嘅审断，犯骂弟兄是摩尼的，难免地狱的火。根据耶稣所讲，唔单止针对人要杀人，我想我哋当中冇一个恨到要杀人咁严重，系咪？冇咁恶，冇咁狼毒。但系恨人呢样嘢就另外睇啦。其实主耶稣话：当你轻视别人，当你轻视别人，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拉家系乜嘢呢？拉家咧，其实咧就系草包、蠢材。不是嘢嚟嘅呢个人，就系呢个意思，系一个好轻视嘅代表嚟 ，empty head 冇脑嘅呢个人，啊，唔系话佢好后生，系话佢系冇头脑。第二咧，魔力系乜嘢？就是，蠢材、笨蛋。其实呢个系乜嘢嚟咧？其实我哋有冇闹过人用呢字？有啊，系咪？我哋试过用呢闹过人，咁呢就话难免受地狱嘅火，咪惨。其实前面。主耶稣讲话犯无缘无故，呢个系嗰个嘅关键性。成日都心里边怒火冲天嘅人，嗱，其实当呢两个字无缘无故去责备人，要损害佢嘅自尊心，令到佢睇小自己，觉得自己冇价值、冇存在意义，要佢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个目的系呢样。主耶稣话呢个审判要临到佢嘅身上。其实仇恨在我们内心里面经常会有的，我们经常容易对人仇恨。如果按照主耶稣的标准来解释第六戒的话，我们就需要反省，究竟我生命的深处里面会不会潜在的问题。我记得在好几年前，有一位姊妹，不是我们语堂的，有位姊妹就跟我问一个问题，咁佢咧就话：牧师，你知唔知道一位弟兄系我哋嘅粤语堂一位弟兄嚟？点解要问我呢？位呢个弟兄咧就喺录音嘅，佢咧就喺上面录音啊，唔系上面炸人吓，唔使惊。呢个弟兄唔喺度啦，所以我可以讲，呢个弟兄咧就成日就同我哋主堂 Century 嗰个录音室嘅弟兄姊妹咧就有好多嘅冲突，经常冲突，并且佢攞咗啲嘢咧就唔拎翻翻去嘅，攞咗就放喺第二度。就算数。咁 ,Century 管理录音嘅弟兄姊妹几经商量，就讲完又讲讲完又讲都冇法改善。於是就喺长执会嘅同意底下呢，就将录音室嘅门 ,Century 嘅录音室嘅门就锁咗，上咗锁佢。以前係唔锁㗎，而上咗锁佢。只有重要嘅同工先有啲锁匙。咁我哋呢位语堂嘅弟兄知道之后，嘩，发觉门上锁，自己又冇锁匙喎。咁佢就相当嘅唔开心，大动肝火，就向呢个管录音室嘅姊妹嚟算账。咁佢理由咧就话教会嘅繁物公用，所以唔可以上锁嘅。第二咧就系，如果你唔将锁匙将呢把锁拆咗嘅话咧，我就会用斧头冚烂佢。但系有任何嘅损坏咧，就你负责，即系我请客你出钱咁样。咁啊，呢个姊妹既然将啲问题带到嚟我面前，我就只能够请呢位弟兄嚟我办公室坐下啦。咁当然冇 Starbucks 嘅咖啡俾佢饮噶。咁嗰晚就倾偈，喺整个谈话嘅里边，我就发觉佢对佢自己嘅态度，对佢自己嗰种嘅威胁性嘅言语咧，系冇任何嘅悔意。咁又唔可以接纳我嘅劝告，就系一齐同工系需要彼此嘅忍让嘅。咁最后尾我结果就系，请佢唔再需要处理 粤语堂录音的侍奉。我会提名一些谦卑能够同人合作的人来侍奉。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如果我们在日常工作的里面，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容易同人摩擦的人，甚至在教会服侍的里面，我们不能同人相处的，你的灵性请你在神面前好的你看看。你好的来求神去帮助你，光照你，为什么你的心里面那么多的愤怒不能同人合作？甚至我们敬拜亲近神的时候，我知道有些人呢，因为有些人起身都不喜欢，有些人要去洗手间，有些人当然让我记得有些人都曾经向我提议，就是当那些 Usher 要数点人的时候，他可不可以不行前来数呢，在后面数，在上面数呢？因为这样的缘故， Usher 数点人数呢，令到他怒火冲天，不来粤语堂聚会，去第二个堂聚会的。有些这样的人都有的。我就佩服了这些人。人家去洗手间，为什么成日出出入入的呢？因为你不是他嘛，你没有需要那个，你没有这个需要嘛。有些人真的有这个需要去洗手间，他觉得不可以忍受。我觉得甚至可能你要听牧师讲到，那个又是那个林大卫，又是他讲在这里，我看完他已经生气了，我看完他已经不喜欢了，哇，一来到立刻转身走了，他的国语堂这么多堂，可以吃布菲这样，你知道 在若歌里面任你选择的，你不喜欢听英文你听可以讲，不喜欢听广东话可以 听国语，可以听英文，任你选择。如果你的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如果你的弟兄起身令到你生怒，如果这个事令到你心里面是愤愤不平，其实可能反映在你内心深处里面，是沉积了一些的苦毒恼恨，一直都没有解决。只不过有些人挑起出奇一些事，令到我们那种的愤怒又再出来。当我们心里面隐藏了怨恨，我们批评论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这个十戒第六戒里面，不可杀人这个范畴里面。第六戒可能给我们一个很消极的感觉，不可以谋杀。但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宣告积极的态度，就是你要尊重生命，你要爱人如己。这个是主耶稣一路宣示的一个价值观念。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是主耶稣的宝血所买回来。主耶稣的宝血有几咁昂贵，我就有几咁昂贵啦。在十字架的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因此我们学习在服侍里面是以和气相待。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你的仇敌。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换一句说话来讲，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的人际关系都应该展示和平。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同人相处，在服侍的里面你心里很多苦涩，很多苦毒的话，我会提议你放低，不要侍奉先。你的侍奉一定不蒙神的喜悦的。带着苦毒的心的服侍，没人可以得到神的喜悦，而你自己不舒服。如果你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个个都听你的话的，如果你人不听话，你心里就很嬲怒的话，我想你一定需要停止你的服侍。直到你搞清楚你的里面的问题，你先知。最后我想大家讲一个事情给大家听。在我们国语堂里面有位弟兄，这位弟兄呢，就是他患了肌肉的神经萎缩。最初的时候手很震，后来脚很震，后来就揸不到车，那个活动量一路减少一路减少，现在是得回一个人在家的里面。他的肺的活动量只有我们正常的 18%18% 的活动量，所以他成日用了氧气来呼吸。他有家庭，有两个小孩子，他太太压力太大，因为要赚钱，要养家，要照顾家里面 的两个仔，还有病的丈夫，压力很大。教会怎么处理呢？我看到教会的处理方式相当好。 他们就安排一个很大的 cell group， 来到去每日有人去负责送这两个仔放学，接他们放学。虽然用 school bus， 但是就带他们出去，看着他们上车，又看着他们落车。落车之后怎样呢？就将这两个仔就带回自己家里面，那么正是给他吃。那么他的大哥哥就教他们做功课。吃完晚饭之后才送这两个仔回家。爸爸就躺在床上都动不到了。这个患了肌肉精神神经萎缩的弟兄，医院每一天是有两个小时有护士特护来照顾他。那有些弟兄姊妹跟进 monitor 住他这个护士，看他情况是怎样。那对这个饱受这个的疲累压力筋疲力竭的太太又怎样？他还要上班，每天需要上班养家。那就有几对的夫妇，他们又预备一个的房间。如果这个太太打电话来说，我今晚我想不回家住，那他们就会打开家门，让这个太太放工之后去他家里吃饭休息。并且如果他想留下，他那个晚上就留下在这里。跟着这个家的先生就去他家里面来到去跟他照顾他的仔和那个的丈夫。这个不是一两天的时间，已经是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一路有人24小时帮助这个家庭要经历这难处。容不容易呢？相当不容易，相当不容易。好大的忍耐，好大的鼓励，并且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心，才能够一起同人经历患难。这些就是尊重生命。不单止不可以杀人，不可以谋杀，并且是尊重生命。弟兄姊妹，当我听到很普通讲出来的时候，好像一件很家常的事件啊，今天这个两个婶仔来我家那里面，我们婶仔和他一起玩铲雪的时候，和他一起铲雪，就好像家庭里面的事情一样。但你想一想，这个家庭，这个付出的家庭，就暗中摆了很多的心机，很多的心血在这里。而那些太太就成为一个很自动成为一个辅导者，看到你太打电话来说放工想来家里坐下休息下吃餐饭，他们就预备了一些热腾腾的饭菜，不需要加特别的东西，不过就让他享受家庭的温暖。他想留下就让他在个房间里面休息，如果他回家就送他回家。就在一个 cell group 里面所发生的功力功效出来。弟兄姊妹，在第六诫的里面，其实不是消极的叫我们说不要仇恨，不要对人充满那种恶意，不是只是这样东西。并且在第六诫的里面一路鼓励说尊重生命。我们就是低头，我们祈祷。我想在安静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神面前去反省，在过去的当中我们怎样看生命，会不会在我们里面有一些深沉在的问题，曾经面对着堕胎的黑暗，一些的不讲得给人听的一些的黑暗。今天你可以在神面前求神去宽恕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你的内心，并且你和你的丈夫和你的妻子今天找一个静的时刻，安静在神的面前，为过往一些黑暗一些罪行求主你来宽恕。第二，我想问一问，在我们当中你过去的服侍，你是甘心乐意，你是让人和你一起受满了欢欣喜乐，抑或你好像一只箭猪那样，你自己登行晒所有的箭，而近你的人都饱受伤害。在服侍的里面带着很多的苦涩苦毒怒恨，我们服侍神并不需要，反省我们的内心，反省我们的行为，有什么我们需要 在神面前求神去怜悯我们。主，我们求你光照我们，将我们里面黑暗要除去。倘若过去里面我们曾经伤害过生命，我们曾经践踏过人的尊严，求你赦免，用你宝血将我们涂抹。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倘若我们在服侍里面充满了怨愤，充满了这个的独霸的心态，求你来宽恕，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内心，以致让我们重新去看看，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怎样柔和谦卑的心，同人去配搭，去荣耀你的名字。如果今天在我们里面有愿意回转的，向你呼求的，求你垂听，为你名的缘故施恩于我们，祈祷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